有没有一些要带导的事情？或者一些简单的要大家知道要带导的有没有？好，那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要一起来学习启示录。现在是这样子，我因为一个每一次新的开始，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们有一个commitment， 所以我把讲义都今天的讲义我都有两张，我都装好了，打好洞啊。这样，对不起，这个我把 Bergen Field Stable 的这个夹子都拿光了哈。所以他们这个夹子平常也不多，所以今天这里只有31个夹子，所以一个家庭的话你先拿一份好吗？下个礼拜补上去。那么今天的讲义，如果你只拿一份的，你还是拿先可以拿讲义啊。我看一个家庭里面的如果有的话啊，只先拿一份，那么其他的我知道你一个家庭拿先拿一份一个家庭的一个，先拿一份，那么其他的那个给吴庆生，给黄梅那个学军的，一个家庭的拿一个，如果黄梅拿的话，
同样的，
那边你可以拿，你拿一样的，这个一样的，我只是没有夹子。可以关了，关了。如果有多的话我们可以再拿好吗？有多的再拿，好多的传到这里来。如果都客气了啊，你先拿，现在有多这边好，都有了吗？好，可以。我想应该是 OK， 那外边就先给你掉，你就拿了。还有谁没有？
教学
军，你就先拿了，你拿了。没有，现在有多嘛？现在有多，一样的。好，那这个还有，还谁还要？
没有，
空的。
OK， 这一个有一份空的。
好，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好吧。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启示录。主啊，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说，主，这个书若不是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没有人能够明白。主啊，我们但愿求主你把你那个圣灵的恩膏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我们说的话，要我们遵行的道。主啊，也保守弟兄姊妹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注目于你的再来，我们也渴望你的再来。主，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开始读启示录。那么我们先看你这个讲义的第一页啊，我用的这个前面的封面，我现在要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把那个你的姓名写上去，啊，你的姓名写上去，这样的话，你这个夹子掉了，人家也能够还给你。这里我列了封面上列的两段经文，我们先读一下，好不好？念两段的经文，这里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然后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这一次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的重点就是强调在这里，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听见又练了又听见的又愿意遵守的人是有福了。所以我但愿我们都是带着这个心，我们不是要明白一些奇怪的东西不能遵守的东西，我们乃是要 听了明白了，能够遵守我们所明白的部分。最后一句在启示录的最后几乎结束的时候，那里有两句话，第一个说是了，我必快来，这是老约翰所记载的，是那个向他启示的人子，那个耶稣基督他自己在意象里面他所说的话，是的，我必快来。然后约翰的回应是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但愿我们读完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不是明白一些历史上要发生的事件，而是我们真的有个心，我们敬虔的度日，警醒的等候主的再来。这是我们读这个书的这一卷书的意义。所以我后面也写了一段的英文，好吧，我们能够念英文的话，我们来读一读，读这一句英文，好吧，我们来读一下，来。Not to build calendar, but to build character. 谁能够翻译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读启示录的时候要注意这个。Not to build calendar, but to build character. 谁能够体会一下大概是什么意思？试一试好不好？我们试试看。要不要陈景，你说说看，你大概猜着试试看。好，我们前面更好的，好，很好，非常好。后面呢是在塑造我们的性格。钟汉，你讲讲看是什么意思 ？Not to build a calendar。不是在那里一直算说哪一天要发生什么事，哪一天要发生什么事。你不是在你的 calendar 上讲说，哦，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到了这一步。启示录的目的不是在那个让你算你的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准确的哪个事件要发生，而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是要塑造我们的性格。这个性格就是说我要等候主来，怎么样敬虔的这一个性格。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启示录之所以会难读，乃是因为 calendar， 因为大家都好奇，想要知道说这个日子在什么时候发生，这个现象在历史上有没有应验了。所以因着这样，所以启示录会有许多的讲法说法。所以我们回到启示录查经的概要，我会照着这个稍微的解释啊，稍微的解释，那你可以照着这个稍微的这样看，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启示录最查启示录最主要的难题，前面两个摆的就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因为一般读经的人，尤其历史历代来，从马丁路德甚至从恢复读圣经以后，一直到今天，这个怎么样把启示录里面的说法跟现在时代的演变把它 match， 这叫做一个时代主义的一个学说，就一直在争辩在讨论。那么因着这个时代主义，因着时间的过程，就引发出了几种不同的神学的理论，就是把这个书上的时间，那他用他的理论来分析。那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提的，我等一下会简单的讲一下理论，可是我们在 读到经文的时候，我只会在讲到某个地方我会稍微提一下点一下，我的重点不再讲这些讲解进入任何一个理论。因为没有一个理论，今天所有 读经的人都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你比如说你启示录，我拿十个问题出来，我问他这个事情用你的理论来解释可以不可以，他可能可以解释七个，可以给解释六个，他总有不能解释的。所以没有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启示录里面的现象。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许多读圣经认真读圣经的人，他们有时候在三十年前他是这一个理论，他讲得非常有力，可是过了十五年以后他突然又改了，他就说我对不起，我那个时候错了，我认为是这个理论比较对。所以换来换去，所以我发现说这个理论也不是我的小脑袋能够理解的。所以这个理论我们大概知道一点，就留给那些要做学问的人，他们可以去做啊。我们就是来读里面可以吃的肉，可以活出来，可以遵行的道，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的旨意，这个是我要强调的。所以林弟兄礼拜六早上也有追求聚会，我不知道他的 它的那个重点是在哪一方面。那么可是啊，我相信我的跟它不会重叠，只有互补，只有互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能两个都来听的话，我相信对你会有很多的帮助啊，能很多的帮助。好，我们来看，我现在稍微的把这个啊启示录的这个时间跟神学理论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说过了，钟汉上次已经说过，我们现在开始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分组的时间就稍微减少啊，分组就是去祷告。你在分组的时候，如果还有听不懂的，你可以问组长。如果组长组里面你不能回答的，你就收集起来，就大家就安静下来，不要在那里吵起来，就安静下来，就拿回来，然后我试着看看下一次能不能回答。因为林弟兄在给我们查的时候，他第一天就讲了，他说我这一次给大家弄了逼的要来带这个启示录，他说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尽量准备，可是我们不准发问啊，然后你们没有不能可以不可以问问题的，问问题没有不一定有答案，可能。所以我想，如果弟兄姊妹你愿意问问题，欢迎问问题，可是我同样的，我不一定有答案啊，不一定，而且我的答案你不一定满意。不过我们大家啊，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啊来这样的学习。好，我们看时间过程，有几个固定在历史上里面。我们讲说主耶稣好了，我们说这是主耶稣的降生，这是确定的。OK， 主耶稣降，我们如果一直往后面走，讲到新天新地，如果直到新天新地。这个前面的历史创世以来，这个我们就不画了，黑板太短画不了了哈，这样子。那么这里面有几个没有问题的，弟兄一般读经人，就是说这个时代里面，它可能启示录里面讲的有个千年的时间，有个千年，以后就是有一千年，在主再来以前或以后会有一个一千年的一段时间，这叫做千禧年。在启示里面，那么还有一个叫做大灾难，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大灾难也是讲到就是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会有很大的动乱，很大的灾难，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人会突然不见了，基督徒可能被提了啊。这以如果以这四个时间来讲的时候，这个是所有读经的人都承认它的次序大概是这样。大灾难不会是在千年以后，不会，大灾难不会在新天新地来以后，不会，大灾难不会在主耶稣降生以前来，所以这个次序基本上这是没有疑义的，大家都读了圣经看了历史都承认这样。可是现在问题来了，问题在什么？就是主耶稣什么时候再临，主耶稣的再临，比如说我们说耶稣的再临，再来，耶稣的再来，这是耶稣的再来。耶稣的再来，如因为他的再来一定在新天新地以前，对不对？他来了以后才有新天新地，这也没有问题。所以现在耶稣基督再来，如果在千年千禧年的以后，如果在千禧年以后过了千年，耶稣再来，因为这个是固定的，所以我们所以这个时间会 floating 会跑了，这个叫做千禧年的后判，这是第一。我们讲，其实这是第二种，我应该讲的是，有一种叫做无千禧年派，无千禧年，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从耶稣降生，今天我们已经在这个千年了。这个千字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他说这千是代表一个完整的数字，是一个年代的开始。那么他是从耶稣到一直到这个，我们今天已经在千禧年了，这是叫做无千禧年派。这个学说有每一个学说都有大将，对，比如说马丁路德、加尔文，哦，这个够厉害吧？他们就是无千禧年派。他无千禧年半怎么来解释这些圣经读启示录呢？你就看到他里面讲了，不管是讲到哪一个说什么有哪个灾难出来，他说这个历史上都有，今天已经发生了，今天过去也有，今天也有。你读那个教会的历史的现象，他说那个在十五世纪有，第三世纪也有，到将来也会有。所以他这个千年他是一直不没有特定时间的，这叫无千禧年。那么 后千禧年，就是耶稣再临是在千年国度以后来，叫做后千禧年。那么如果你说耶稣再来是在千年以前，耶稣再来了以后才开始有千年的另外一段的时间安静的时间，魔鬼要被捆起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这个的话，那这个叫做前千禧年派所以这里耶稣再临的时候就这里就两。那更复杂的是在前千禧年里面，那又扯上大灾难了。那在这里就会提到又有一个考验的，叫做背提，就是信徒的背提。那么我们信徒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在大灾难之前就背提的话呢，那我们不需要经过大灾难。基本上你看那个人家拍的那个电影，是这个什么 Left Behind 啊，你如果在大灾难之前就背提的话，你是不会经过大灾难。可是你如果在，有些人说不，大基督徒是在大灾难之后才背提，这有另外有很多大将这么说。那么后面又有很多说，那我们是分批背提，有的得胜者，有的人在前面背提，有人在灾后背提，那有人说我们基督徒是灾中背提。所以你要把这些 combination 这些复杂你一弄，你就知道有多难搞了有多难。所以有许多人读经的时候，他说有像我去参加，我就说神也预备我过去这半年多来，有好几个北美有名的传道人，他们在讲这个启示录，讲启示录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传道人，他在读的时候他就先讲明了，他说你一定要先确定你是哪一派，你赞成哪一派，你先想想，你先不要读任何第一章，你先要想清楚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然后你才能用那个眼光开始读，你才懂，你才 make sense。 后来我发现不 make sense 因为我怎么读，用另外一派，有些我就刚刚讲，有很多我解释不了，他也解释不了，所以不能 make。 那你说，那金弟兄，那你现在你的什么读法 make sense 呢？我也不 make sense， 我有很多的读法，我现在最比较到今天为止，我想我采取的比较偏重于不能讲是哪一个学派，我讲的是说 是 symbolic， 就是很多次象征性的意义。你勉强讲的话，我可能比较偏向于无千禧年派跟前千禧年派中间，所以我想这个不重要我们读的时候我尽量不涉及这些。可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立场，因为人家一问的时候，你讲到某一些地方的时候，你一定会有那些的立场，你才能读懂解释那段圣经。好，我们现在来看，这里讲到了时间过程跟神学理论，这里我说读启示录的难处是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还有一个难处，叫做数字。你看这里讲到的叫做意象、数字、表号。弟兄姊妹，你如果已经读这个书的时候，我有些就不讲了。陈牧师把这个意象就解释了什么叫做意象。有我考一下试好不好，你读了以后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简单的讲意象跟意梦有什么不一样，他这里陈牧师所讲的。哎，谁要说一下？许金是吧？对吧？还有现在，你清醒的时候，好，所以他在这里面，我们这些我们可以看啊，他这里面讲的是说，意象就是神把一个现象，在你脑筋还不是说你沉睡的时候，你确实是看到，那么可是他为什么要用意象？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不明讲？你知道，那这里我们就回到新约里面，耶稣跟门徒讲到的时候，他喜欢用比喻，对不对？人家就问耶稣，你为什么要比喻？你就讲清楚就好了嘛。那耶稣说，不，我对着外面的人，我随便讲比喻的话，是对着一般人，对外邦人我讲比喻，可是对你们呢，你们要听。 要追求，要追问，你有心追问的话，你来问，我就把比喻解明给你听。换句话说，这个比喻的包含的意思是多方面的，不是一句话讲了就结束了。所以当有一些事情它的意义非常的丰富的时候，它必须用比喻，用意象来表示，这就明白了。像那个撒种的比喻，一个农夫怎么撒种，有飞鸟来吃的，有30倍60倍土浅的什么荆棘脊柱的，你这个怎么解释这个比喻？你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解释过了，他又可以告诉你，飞鸟可能是代表仇敌的攻击，土地代表你的心田吸收的，经济代表世界上的思虑，等等等等。所以他一个比喻的丰富非常多，非常的多。一个意象就是你从哪一个角度你要抓到它的重点，所以这是用意象来解释。那么数字，启示录里面最难的就是还有一个数字，出现一大堆的数字，最多出现的数字，比如说7，还有12，还14000，10，4000里，4000里。你想这些东西好多好多的数字，那么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数字，哪一个是代表性的？所以我在这里把有一句话写说，我们不刻板的落在字句里面，我们不能乱用灵异的解，你不要乱用灵异解，可是呢你不能拒绝用属灵的意思来解。我们一定要读经有这个态度，你不要什么东西都用属灵，都用灵异解。可是有些大的方向，你发现说只有属灵的意思能够解释。比如说7，他讲7个教会，写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有名有姓，以弗所、腓拉铁非，你怎么能说它不是真正具体的7个教会？那当然是7个教会，7个地方的教会。那可是你说这些教会的现象，难道只包含亚西亚教会的现象吗？教会上，你今天发现读，难道那是指的他当时老约翰的时代的7个教会才有的光景吗？不是，他写给众教会听的。所以这个7个教会又代表普世性的教会。那么在历史的解带时代主义里面解释的话，他就说不，这7个教会是从，你看你对照，从十字军东征，从马丁路德改教等等等等的，他可以把每一个历史的时期，你看这个时期就是表示是老底家的教会，这个时期是代表以弗所的教会，初代的教会开始的时候是以弗所的教会，然后慢慢点，你拿着历史的发展的程序，你一个一个对照，哦，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使徒行传是什么情况，你发现非常合，讲的 make sense， 非常合，那你就说，那到底这个是在讲当时的7个教会，还是讲这个时代？那么如果照着时代主义的话，我们今天应该已经到了最后一个老底家教会了，我们就不可能不会再停留在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或者其他腓拉铁非教会的光景。可是并不尽然，今天很多的教会，今天我们仍然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我们仍然也仍然爱主，有的悔改了，是悔改了。所以像这种七字这种数字的解释，有的地方可能很少。启示录，我后来我前两天正好跟王守仁教授在那里稍微讨论了一下的时候，我就问他，你这些数字你怎么解释？他说唯一的他可以一半一半，他可以想象可能是具体的是这个千年的这个千，其他的数字他全部当作有属灵的意义。比如12是完全，你说这是人的完全，这是七是神的完备的数字，神的完全的数字就是完全完备，比如说他创造天地7天造成的等等。七说宝座前的70，不是有7个不同的灵，是一个完整的，就是圣灵，就是指完美的灵，就是这个意思。那么12是12个支派，对不对？12道城门，这是犹大支派的，是在神看人眼中里面完全的数目，叫12。那么你如果说这个12里面讲了那144000人，就觉得这是什么144000多，是乘以，他说这个是完全的完全， 所以在万民中的得胜者说，将来有在宝座前有144,000人，每一个支派里面又有12,000人，出来的时候有12,000人出来的。那他说这个到底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呢？那不可能是个具体的数字，因为12个支派，你如果讲具体的话，连那12个支派的名字，你如果拿来对照的话，跟雅各的12个孩子里面差了一个但支派不见了，而别的另外的支派补上来了，所以这个，而且每一个支派的人数，有的人数已经少到了很少了，那有的人数很多，那你怎么说人大家都一律分配名额，每一个支派都给你12万2千人的这个得胜者，这好像不是神做事的法则原来。所以像这些东西你就必须用灵异来解。那其他的像这个城啊，600里，还有那个马的时候，他说那个血一个大灾难来的时候，血要连绵从马的口中出来，要连绵600里，你血怎么个600里法？你这个到底是怎么个情况？那个城墙先降下来，长宽高各是4000里，那你这个是一个 box， 这个怎么个4000里法？所以有很多的数字不是字面上，启示录不能用字面来解，你必须用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启示录最难解的就是这些，我们这里想到的许多时间、神学、数字、意象、表号。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撒旦的搅扰。我想我们必须读启示录，读任何圣经，当你立志遵行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属灵的征战啊。尤其要讲启示录，要读启示录的时候，我自己也要特别的小心。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你为着你自己来追求的时候，确实会有很多的事情来搅扰你啊，很多的事情，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不过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定下心意，当你立志来遵行读神的话的时候，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特别的，你在属灵里面也警醒，你也祷告，不让任何的啊，你发现突然下个礼拜你怎么搞了，上班回家就是出了点小事啊，或者这来不了啊，怎么样，你心里面知道，你跟神祷告，跟撒旦祷告说，你不要拦住我，再多的困难我今天都要来学神的话，都要读神的话，撒旦对你就没有办法。好，好，那么我们如何，第二点，如何能够越过以上的难处呢？蒙福呢，我们看到这里，我第二大点的那个说到，这是唯一的一本特别强调练听遵守的有福的一本书信。你看保罗的书信，他没有一封，甚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他们没有一封书信，他们写的时候，他们知道说这个是将来要成为圣经的，对吧？他们都不知道，只有约翰写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借着他的使者晓谕约翰，而且要约翰写给众仆人听，给所有教会的人听，所以约翰知道他写的这个东西神要传遍给所有的信徒，历世历代的信徒，所以这是唯一的一卷，在他这样说，你念听然后又遵守的有福了。为什么那个时候说要用听也很有意思，因为那个时代，包括约翰的时代的时候，根本没有像我们今天的 internet， 你也不可能看一些东西，就是听人家练书卷、羊皮卷，所以这一些整个的过程，这一卷书特别的，奇怪的地方啊，特殊的地方在这里。那么有人说，那这怎么办？怎么叫做怎么样明白？如果今天你讲了这么多都这样子，那你自己也不完全懂，那么我们怎么遵行呢？我们怎么遵行？怎么能懂？唯一的最基本的功夫就是你要多读啊！我每次讲这些东西，我都希望回到我们最 basic 的观念。你只有站在你的脚踏在地上的时候，你才能够站稳了，你才能够往上说，我要怎么样的解释，我怎么懂。我们家的这一次来这个小朋友去游泳，那个6岁的，你看他怕看姐姐游，他不肯游，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不肯游，死不下去。那现在呢，突然变成好像一看到水就嘣隆就跳下去，为什么呢？他多游嘛，对不对？一天两天你就带他去游泳，你把他扔下去，你把他扔下去，你扔下去，他就会游了。 所以我们今天读启示录，我们同样的，我们多读，你速读，你快读一遍。所以我上次已经提醒了，一到今天你应该是读过启示录最少一遍，如果没有的话，我希望再给你一个机会，就是林弟兄是两个礼拜以后他会来再讲一次概论，两个礼拜，所以你还有两个礼拜时间，你一天读两章的话，可以把启示录二十二章你读完还有余啊，还有余，所以你一定要读完，不然林弟兄讲的时候，你可能更是他用图表，我现在我看到他会花你一些图表，你就嘛不飒飒了，你就完全不飒飒，你一定要先读，你多读了，然后我们来讲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哈。那么这里我就提到，我们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几个重点，第一个注目基督，第二个要抓大方向。这个不是注意 event， 我再说了，不是去强求那个表号意象是解释什么，当然需要解释，可是我说过了，有那个数字有可能各种不同的解法，可是没有关系，你说你解释是在这里背题也好，这里背题也好，我说都无所谓，我现在要确定的一件事说，我是不管是这个时候背题或这个时候背题或这个时候背题，我要确定的是说我金海到时候会背题，对不对？这个你要抓到，这个大方向你要抓到，你管他这个耶稣是在这个时候来是在这个时候来，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办法算，所以我知道基督一定会再来，那我一定会背题，我想差不多了，是吧？其他的这些怎么哪个前哪个后，我想我们就听了能接受你就接受，如果那一种说法能够加强你的信心，你说哇太好了，我就等着我灾前背题，我绝对不会经过苦难啊，那就好，那你如果今天你觉得说我今天已经就在大灾难当中嘛，对不对？因为五千几年他还说这样，怪不得我今天会这么苦，原来我已经在大灾难当中了，对你，如果所以我在这里面我要靠着主，我要抓紧主，只要对你跟主的关系能够更亲近的，你就抓紧那个精力来读。因为我们想哈，我们你看你开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人用了很多的比喻，我们在路上看那个 sign， 看高速公路 sign， 我以前在讲道也一再提那个 sign 的目的，那个路标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走的方向对不对，你到华盛顿还有多少公里，你就注意这个，你不要去研究这个 sign 是用什么记号做的，是哪家承包公司做的，是怎么挂的，位置好不好看，你那个都不重要，你重要的是这个 sign 真不真，是不是在这个对的方向，是不是 make sense， 你前面看了一个 sign 到华盛顿还有300公里，你得开一开，等一下发现只剩下150公里了，是不是对的？你如果前面看300公里，下面一个 sign 突然跑了还有500公里，你就发现你要警觉了，你是不是走错方向了？所以这是我们读启示录里面你一定要抓大方向的啊，要注目基督，然后还有一个不忘推测，我就不要啊，今天启示录之所以会这么热闹就是推测啊，666是谁啊，哦，基辛格、拿破仑，今天奥巴马又出来了，把奥巴马的小名什么名拿出来猜一猜，哎呀睡了，这666该招了，对不对？那这边你看这边纽约市好几个666，人家跟我讲你这边到长岛去拿一个门牌，高速公路上你一看666，一看耶和华见证人的会所666，在哪一条路上的那个地址就是666，所以你如果一直去猜，那你就没完没了了，就吓死你了，啊啊！你那个表号，那个马怎么出来？要怎么样的？要伤了地上多少人？要会喷火？哦，这个就是坦克车，哦，就坦克。然后那个蝗虫怎么样子出来？也能够毁掉多少人？也会喷火？你看，那蝗虫就是那个美国打越战或者打波斯湾的那个直升机又出来的，哦，那蝗虫飞起来飞了。所以你一直去猜那些东西，去解那些表号，拿来印证。911也有啊，911后来911过后，那个差不多第19章那里说大城巴比伦呢，倾倒了，都要冒起浓烟来了。这就是911，今天911就出来了。这世贸大厦就出来，谁敢说纽约不是贸易大城，不是像大巴比伦一样？所以有很多的表号现象都可以 都可以拿来。可是我同样的，我说你如果拿这个来解释这个，你那么个时代一表过来的话，人家一问你几个问题，你又发现你自己解释不了了，所以不太需要那个表号。我们知道整个走的趋势，我们知道整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那最重要的，我们要注意我们生活的应用。我们生活的应用里面怎么样呢？我们等一下，今天我们会读前面的六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到底有什么生活的应用啊。好，我们再看到他启示的目的哈。这里他，我一再说，他是要告诉我们，要介绍耶稣的所事所做跟他的永远的旨意。那么我们会看到启示里面有三十多个表号，可是自己本身第四点，本身启示录里面已经经文解经文，已经说那个七角石头十个王，那个王就代表什么？那个七角就代表七座山，王就代表十个角，七头就代表七座山。怎么？他已经解释了，在自己本身经文那个，我们就我这里列出来有十四个，你就知道那个就不要再去猜了，那个、就是这个解释啊。那么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的启示录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五点，你如果跟创世纪一起摆起来看的话，你会觉得很稀奇。创世纪这里是讲到撒旦怎么欺骗人，怎么样将最初的荣耀变成被赶出去的羞耻，还有创世纪的最后一章讲到约瑟死在他的棺材留在埃及，对不对？讲的人就是一直的痛苦，留在死亡里面。虽然神兴起了亚伯拉罕，兴起了挪亚等等等等，可是好像工作都没有成功。你看创世纪，可是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他那里就讲到了撒旦是怎么被打败的，他怎么样受审判，羔羊是怎么得胜的，我们信徒怎么样重新得回那个生命的更新，我们怎么样恢复我们神儿子的荣耀，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是怎么样有的盼望，直到永远。所以你把启示录跟创世纪你摆在一起看的时候，这中间你就发现所有的使徒的书信跟历史书、耶稣的福音书全部都连接起来，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从创世纪在这里一直走下来是一个历史，神在里面逐步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所以启示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活着，我们的盼望就是知道神怎么做事，怎么来结束这个时代。然后第六点，这个我写的经文你都回去看哈，你这有啥？就是启示录很稀奇，他把三位一体，他没有具体提。很多人在问什么叫三位一体或什么，圣经没有一个地方具体的列出来什么是三位一体，可是却在书信里面还有旧约里面却有很多地方，你同时你看的话，他把天上的耶和华、地上的耶和华或什么，他在那里都摆在一起。你看的时候，确实看出三位一体的那个要义。在启示录里面的时候，你在第一章里面，你等下就会看他讲神的灵、主神，还有耶稣基督，还有宝座前的七灵，你就发现，在两三节经文里面，他这三位一体就在那里了，就在那里了。还有讲到神说我是Omega， 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哎，后面又讲到主基督说我是 Omega， 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所以你会发现他就已经有许多是三位一体的具体的教训在那里，连包括恶者魔鬼的三位一体都有这个类似的。因为我们说到撒旦是假冒者嘛，他是假冒，每次都是作假来假先知假，所以你会看到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里面是唯一的一节吧，说那个龙就是古蛇，也就是撒旦，就是魔鬼，他把这三个名称摆在一起。而且在好多地方讲到有大龙、有海兽、有地兽上来，有撒旦、有敌基督、有假先知，他都是以三种形态出现的，这是启示录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点啊。所以我们现在把启示录的这个大概我就讲了一下。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这里也有讲义，可是我现在暂时不发哈，我等一下讲完以后我发给你啊。你所以你现在你就看，专心在看这个经文，我们把它解释一下。 启示录一章的一节到六节，我们现在要看启示录一章一节到六节，好吧？我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只读启示录的第一章的一节到六节。来，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即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
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了能为众人平安归于他们的爱，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启示录，所以我现在我们大家读的时候，今天早上钟汉跟我在一起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提醒了我一个，我们看这个哈，我们如果把这几个字哈，我们读的时候，你如果稍微注意这几个，你就能够明白这一段比较真实的意思哈。这一段讲什么呢？他到底要讲什么？他启示录是什么？他说是 what？ 什么是启示录呢？这里说到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这一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快要成的事情指示。要他指示给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换句话说，这个启示是从神来的，神将耶稣基督的启示借着使者给约翰，他的过程约翰再给所有的众仆人。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过程在所有的书信、所有的启示，不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面，都是神都是用的这个方式，都是这样。所有的启示，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虽然有马太、有马可、有路加，可是真正的作者乃是神自己，神借着圣灵，乃是耶稣基督自己啊，乃是耶稣自己。可是他借着使者，现在就是这个使者啊 ，messenger。他在这里没有明讲到底什么是这个使者啊，这个使者是什么，可能是天使，可能是耶稣自己借着圣灵成为来为他服役，是吧？所以这个没有关系，我们知道整个启示录的过传达是这样，那么它的内容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呢？在第二节他就来解释这个，他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的道，就是约翰把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他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你注意哈，在这里讲的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不是讲的一般我们讲说哦，旧约新约里面都是神的话。在这里，在这一个地方，我们看字面的时候，在这地方所谓的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是指约翰在那个时候所听到的启示录的内容，就是启示录的内容。当然我们泛指整本圣经都可以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都是神的话，旧约有话，新约有话，借着大自然有说话，这都叫神的道。可是狭义的来讲，在启示录我们在这里知道说，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这个启示，所以约翰能够把神的道和耶稣基督见证，将自己所看见的那些异象都写出来，这个就是启示录。所以这里讲到了神的道，因为我们看到马上我们看到第一章的下一次我们要查的，他就看到一个 人子脸面怎么样，头发都白，怎么样，像有口中有利剑出来，他说话的声音像重水的声音，那个讲的就是他开始讲了。你要告诉以弗所的教会怎么样，你要告诉哪一个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个就是神的道。这里讲的约翰所看到神的道，神的话，听到神的话。那么讲了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那个人子，或者在你慢慢读活了，他就说又有一位拿着骑白马的啊，后面然后又骑白马，他就是人子，他的额上写着万王之王啊。你所看到的耶稣基督的见证，自己在这个启示他的意象里面看到的，他把它通通的写下来，都是。你要注意到这里哈，第二节在特别强调是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启示录里面特别强调看见，虽然他说我们念这书听见的人就有福，可是那是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看见。可是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这里面他特别强调他看见的见证是真的。王继雄以前在我们中间讲到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叫做见证，你是不是见证人？如果法官一个问见证人说啊，好 Rick 你上来你到见证人的席上坐，他说 Rick 你那天看到，你来做见证，你那天怎么看到这个现场？如果 Rick 他说对不对，我是听某某某讲的，我没有自己看到，那法官马上把赶你下去嘛，对不对？你根本没有办法做见证人，你是见证人，你必须自己看到，你在现场，这个叫做见证人。所以约翰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他是见证，他是一个见证人。那么他所看到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的启示，你可以说有关于他的，他所说的。可是这里也就是说他自己关于耶稣基督，你认识他的本性，还有他永远的旨意。在第十九节，第一章十九节，我们读一下，我们配着读第一章的十九节。我们看到，来，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所以你注意，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它的内容，除了是耶稣基督的话，他自己的宣告，除了耶稣基督的所事跟他的所作，还有他指向将来时代。在末世里面要发生的一些事情现象以外，还有他说你所看见的就是那些描写意象和现在的事，还有将来的事。所以有些读经的人把启示录他讲到第一章，讲的第一章里面就是所看见的事情。因为第一章的第九节开始，第九节你发现一直他看见一个人子开始跟他说话，那是所看见的事。那么现在的事就是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了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是以当时来讲就是现在的事。那么后来讲指将来必成的事，就是从第五章以后讲到天上的敬拜从第四章以后讲到天上的敬拜，还有将来的战争灾祸以及 新天地的再临，那都是讲到是将来的事，都写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启示录它最它的 what 它的内容。那么我们已经提到了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陈牧师讲得很好，我把它列出来，他说他这个十亿呢，你如果听不懂这些预言，我们都不能解释完全，你怎么遵行呢？陈牧师说，他说我们的十亿是在念听过预言以后，能够激发我们惊醒的心，把握时机，赶紧悔改，热心侍奉，迎接主的再来。你要知道主的再来是肯定的，主的再来所伴随的是有审判。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一些事情，你没有认罪的，你没有悔改的，神在神那里还没有被涂掉，没有被宝血洁净的话，将来都要翻出来。所以我们读这些启示录的时候，真的就是每次我们读到一些地方，就让我们知道说时代近了，我真的要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上两个礼拜我在新约的早上的晨间主日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指到主再来，他那里讲到主再来，主必定再来， 可是主再来的时间没有人能够算得出来，这是。那可是他说再来的时候，我们为人要这样怎么样的圣洁，我们要怎么样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们要怎么样子保持自己的身体灵魂，我们的言语圣洁，这将来都要能够在主的面前被站立得住，能够站立得住，对得起主。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但愿每一次读完，我们心里面都有这样的警惕。好，那么我们注意第四节，我们看看这里讲到，但愿从那什么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等等告诉我们。中文翻译成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你如果有 NIV 的圣经的话，谁能够读一下你的英文，这三个字的次序应该是怎么样？你发现英文的啊啊，维尼，他先讲现在，再讲过去，对不对？再举将来。当然，我不是说这个，那这个每一个种的翻译都有它的长处跟不足的地方。这一句话很可惜，我们的中文没有把意思翻出来，英文翻出来了。英文照着原来的次序写的，就是把，那他就是现在、过去跟将来的同在的神。你知道这一句话有意思的，你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因为他讲到现在，他特别着重现在的时候，而这个现在又用过去跟将来来形容现在。这里讲到了说，其实当耶和华跟摩西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什么？I am who I am。 所以当耶和华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 I am who I am， 我是现在的神，我就是现在的神。所以你知道，当你要知道这个神是从过去一直到永远的，在过去以前的启示，在创世纪，在四世纪那个时候的神，他也是他们现在的神，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到了明天，你到2年5年以后，你碰到大灾难的时候，他也是我现在的神，所以他是一直 I am， 他没有过时的，他不是摸不到的，他永远是我们现在的神。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当他这第一个宣告出来的时候，他当老约翰要写出来，他马上介绍这个神的位格，他就说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然后这里你看第四节讲到的是讲到神、圣父、永在的神、宝座前的圣灵、七灵，讲到了圣灵，还有第五节并那诚实的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讲到圣子。所以四五节里面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全部包括在这里。那在这里怎么介绍耶稣呢？他说那诚实的见证的从死里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这个讲到了耶稣的几方面的特性。可是我今天下午又在思想的时候，这一份，我说这一份的真的每一个，我觉得反复的读每一个 line 改来改去，有时候我就发现真是丰富。在这里讲到我什么叫做诚实做见证呢？他要讲到耶稣诚实做见证，我们就想到马太福音或者其他的地方讲到他在大祭司面前受审的时候，对不对？他说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他说我是。在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也不退缩，他说我是那个做见证的，我就是为那个要来的做见证的。所以诚实做见证就是为着真理做见证的，就是耶稣。那么讲到说他首先死里复活，罗马书里面讲说他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是首生的，对不对？他是最早从死里复活，他是出熟的果子，他将来要领许多的儿子要进到永恒荣耀里面去，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那又讲到他将来他是那个世上君王元首的，当那个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讲到将来的神，将来这个要来的就是万王。他自己也讲到马太福音里面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看当老约翰，我有时候不懂老约翰，你像一个渔夫，90几岁的脑袋， 写出这种东西，他想得到那么多吗？可是我们今天细细的来读的时候，我发现他说到成熟的见证的、死里复活的，还有直到万王之王的时候，这不就是腓立比书里面讲到的，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为强夺的，他反而成为人子，然后他被杀，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他被神高举，把那个天上地下的名都赐给他。所以你看他老约翰写这三个的时候，就把耶稣的个 ministry， 他的见证，他从永远里面怎么顺服父神的旨意，父神怎么将他把从死里复活，怎么样把天下所有的权柄赐给他，都在这里面都清清楚楚讲出来了。所以他说有恩惠平安归给你们，这里讲恩惠平安，真的耶稣基督只有在讲到圣子他来完成了神这样荣耀的旨意的时候，他才能够，我们才有恩惠，我们才有平安。如果我们今天不是神这样的恩典 Grace Mercy Grace， 我们今天不可能有 peace， 不可能。所以这里想的这个简直是太好了。那么在这里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用自己的血使我们洗去罪恶。血怎么能洗去罪恶？血怎么能洗去？我们不懂。可是信愿，我们说哪里有用血去洗东西？怎么洗啊？想都不敢想，觉得很恶心，或者觉得很恶心。可是你看旧约里面，旧约里面就告诉你，而且新约里面也讲说，若不借着血，就好凡物就不能够，你就不能洁净，罪就不能得赦。不是说耶稣，不是说神喜欢喝血吃血，不是，不是血的味道又臭，对吧？他的意思乃是说要付上极大生命的代价。这里说他用血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洗去我们的罪恶，是说他付上他自己流血他生命的代价，使我们能够离开罪恶，使我们成为国民。你想想看，你怎么样能够成为国民？你如果每一句话你都去思想的话，你觉得非常有意思。你想今天偷渡跳岸的人，他可以自动的成为国民吗？不会嘛。一个偷渡的人，跳岸的人，他怎么样机会他可以成为国民？特色，对不对？特色。那么还有什么？什么？我们家如果我在这边，我生的孩子，我不管我有没有，我生出来的孩子在这个国土上，他是不是就是国民？所以你看，你如果用人间的这些理论来想的话，要经过特赦，他能够成为国民。那耶稣基督的宝血不就是洗去，他就特赦我们成为国民吗？不就是这样吗？你要生在神的国里，我们如果因信而生的人，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就是国民嘛。所以这些启示录，你说法说 good， right？ 没有那么难懂嘛，啊，没有那么难懂。在这里使我们成为国民，然后又能够做父神的祭司。要能够在神的国，在这里说成为国民，我们读中文的时候，我们好像讲到是好像个人的意思，好像我就成为国民。其实在这里你去看英文或其他的比较 NIV 的，不是 NIV 那个 King James 或其他的版本，它是讲的一个 kingdom， 我们成为国度。神的旨意里面不是对个人的，它是要成为一大群的子民，要成为一个国度，圣洁的国度。所以在，而且这一圣洁，我们要能够做父神的祭司，我们能够为百姓的罪，为自己的罪，我们成为人跟神中间的桥梁。这是老约翰他在一开始的前言里面，他先写了一堆，写了六节，最后说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永远，阿们。所以约翰在写以前，他已经被圣灵感动，他就写了这一些东西。可是我们就发现这些是最基本的，然后明白我们今天是站在什么样的地位。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回去，你在小组或者你回去看，你再把这六节看，甚至你可以往后面，为了准备我下一次讲的话，你可以看到这几个，你每一个用这几个题目去看，画的符号，你就会解决字面上的最基本的问题。那么以后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我相信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啊，也可以这种方法。好，我们现在再总论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几方面。第一，我用三个方面， 来看，第一开始的这几节啊，这几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你用了一个是什么？基督的身份。你看到他是，我们看基督的身份是什么？他是跟神同坐宝座，同享荣耀，同是永恒不变。我这个经文哈，我现在提的是在我这个讲义上面有，你可以回去再看。我这个有的不一定在前面六节，因为在第一章里面，这是在第八节还有十七节十八节里面，同样的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还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所做出来，他乃是诚实的见证人，他是死而复活的，他也是握着将来末日审判的权柄的。那这里通常也讲，这一段里面又讲到了什么是基督的工人，就是像老约翰一样，他是忠心的一个见证人，他也是一个被拯救的罪人，他也是一个为着国度有忍耐的一个工人。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我们最主要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三个啊。今天这六节里面有讲的部分，可是从第七节到二十节里面就把这个基督的身份、工作还有基督的工人就讲得更清楚。好，我现在在传下去的这个讲义啊，从这一边好了，好吧，这边你们就传直的，你们传这样子的，那边传过来啊。这个讲义就包括刚刚我稍微多讲的，那么你回去再复习一下，你就可以把那些我列的好多地方，我把那个经文串的地方都串在，都挂号在这里的。那么我盼望刚刚你这样很专心的听了，你回去再对照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把它记录下来。好，有没有到目前有没有一些问题？应该够，这个有四十张，差不多，应该差不多够啊。好，我想我们还是基本上是分组，有只有25分钟了。我想我们分组了以后，你们很快的坐定，我们就如果有不认识的，我们就彼此介绍认识一下，那么就带了。我们今天欢迎那个曹弟兄夫妇。是吧？那还有你们家的女婿，呀，来过一起来，我们欢迎你。OK， 哎呀，还有今天王军也赶回来参加啊，我们也欢迎王军来啊。这样吧，今天新的就我想第二组，现在第二组因为上楼，第三组也有，你们就留在这边好了。今天第一组人比较少，王军跟曹继生夫，你们就留在这里。好不好？那有小孩的都留在，除了分组你都留在这里，就免得跑来跑去。其他第二组是跟着薛兵的，大概第二组的那个是在里面随便找，那个去年上他们是用在外面，他们房间坐不下。第三组还是跟着钟汉啊，跟着 Rick， 是 Rick 那一组。第三组是到楼上啊，孟波波你到第三组，你到楼上。好，朱姊妹你在。王师傅是第二组，好的。
Gloria。